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成了可以一起共事的夫妻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这个因为2022年12月，这个很多国外的工作的学生回来，然后聊一聊，我们就发现，好像可以做一集特别的，就是让 Mindy 来访问我跟 Eric。好，那我要介绍一下 Mindy。 那 Mindy 呢，是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我带过十年的顾问里面最有好奇心以及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很有趣的人。我觉得他 跟
我一样，
对，跟你一样，他跟你的口头禅应该很像，就是哦，超有趣哦。我想说where how。 所以 Mindy 在 MBA 之前是这个FMCG 的Account Manager， 然后到了 MBA， 中间还曾经去过化学 Chemical Industry 做 Internship， 然后毕业之后现在是在新加坡的 Danaher。
对，
然后他跟他的老公也在现场探班，他们两个都是 Kellogg 毕业的 MBA。 那今天老公面有难色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特别的询问 Mindy 为什么他面有难色。期待，所以我们让 Mindy 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dy。 然后其实我觉得 Sabina 也讲的差不多了啦，反正我觉得今天主要的主角其实是 Sabina 跟 Eric， 所以如果对 Recruit 我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到我的 link 来查询播放就好了。
就如果他们的 podcast 缺一个主持人，
对啊对啊之类的，
或者想要换位换位，
对啊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这边，就是变成一个主持人的，其实也蛮诚惶诚恐啦。就不管怎么样，我跟我先生应该算是 Sabina 跟 Eric 的天字一号跟二号的学生，
是没错。
对，然后而且因为其实真的是因为透过 Eric 跟 Sabina 的专业协助，然后让我们两个都一起申请上了 Kellogg， 然后也因为我们当时一起申请上了 Kellogg， 为了
而没有分手。
对，然后而且是为了省住宿费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结婚了。因为他们如果是一个 family，
就结
婚，因为差很多。
皮先生在旁边，
那是他对我 propose 的时候就 literally、
就直接讲说，
对，他就
是因为这样可以省房租。
对，他就是，我们就这样走在台大的校园里面，他说，其实我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个 family 去 apply 的话，就好像一个月可以省不知道上百块美金还是什么之类，他说这样一年这样差
so romantic。
我觉得是因为他很腼腆啦，他不可能不知道说，
给你一些光，
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很 romantic 的 gesture， 然后就觉得说在什么野林大道上面跪下来这样子，所以他就用这个。
所以我觉得 Sabina 跟 Eric 就是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媒人吧。
算，
对，就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有这样子一个两对夫妻在现场，我们何不来聊聊婚姻呢？毕竟其实那个 MBA， 然后呢，我们其实聊了，我听过之前 podcast 聊了蛮多像 career choice 这些东西嘛。那今天既然要访问 Eric 跟 Sabina， 就是一对夫妻，我们就往死里打
婚姻咨询。
我其实觉得那个夫妻关系在整个 career choice 里面其实占很大一个部分，
其实是啦，
没错，
对啊，
大家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career。
对，那不然就是因为刚开始嘛，我们来个暖场题好了。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很蛮熟悉 Eric 跟 Sabina， 可是知道他们当时候为什么决定在一起吗？而且听说那时候 Sabina 上那个 Walton 的时候还有一个男朋友。
互相两个人都是有前男友前女友。我们还有四个人的合照呢。
好珍贵。
实际上是啊，实际上是。
对，而且那张照片是被别人 tag， 所以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拿掉。一直到多年以后，这一位
同学 Walton
这位同学可能要高升到什么某 IBD 的 MD 的时候决定要
把
它拿下来。
我对这个，所以对，所以我们就来开始这个话题，说为什么当初在 Wharton 的时候决定了什么样的 moment 要我们决定说这是
我一直觉得，我因为其实我刚刚看，我就是这几天看了访纲，我一直觉得这一集录完以后啊，就是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学生会对 Sabina 有一个不同层次的认识。
为什么？你是要讲我追你的事吗？
不是
自爆
了，
没有差啊。
没有，我只是觉得说你平常展现出来的这个很 professional 很 sharp 的，然后反应很快的这个面相，我不是说你是生活里面的反应，
下半人要每天要流口水。
对，可是就是你有一个不同的一面，我不知道啦，或许 到时候就会。
应该还好吧。
好，所以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跟结婚吗？
决定在一起。所以当时就是真的是有前男友前女友，然后刚好在 internship 的时候就是互相分开了。那分开的中间其实我记得 Eric 是有跟我们还有一票朋友一起聊这件事情的，可是我没有。那可是我觉得的确在跟他聊的中间，因为他跟他前女友是八年多， 我跟我前男友是九年多。对，
哇、wow.
就是真的是结婚前的最后一个，然后很长的恋情，所以也让我审视了我自己的 relationship 啦。那反正 anyway 我们就是互相回到了 internship 结束分手完回到了 Philly， 然后就开始互相抱头痛哭嘛，因为的确是很难割舍的一段很长的 relationship， 然后很容易啊，抱头痛哭的时候就会从沙发抱到哪里。
哦、哎，原来我们今天这个尺度吗？
Sorry, 我们我那个我们一直都是以不是十八禁的角度，
还没开始开喝哦。好，了解了，
先 cheers， 先 cheers。这个 P 先生也可以跟我们 cheers 一下。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那如果要讲怎么，其实结婚有一点，求婚是很浪漫的，可是讲到讨论要结婚这件事情，你记得吧？不是那么浪漫的。
我当时一直跟他讲说，我觉得结婚呢，就是因为 at some point 我会需要有人在医疗上面帮我签一些字，然后所以那这个人就是之后会要变成你。当然我不是这样子求婚的，但、oh. 对，可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是一个很 practical 然后法律上面的一个 ceremony。
对，
然后它本身不是一个非常 romantic 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啦，因为婚姻其实是 contract 嘛。
对、
yeah.
交往是交往嘛，但是婚姻它本质是一个 contract。
但我觉得在当然在求婚之前我还是有想一想说，就是例如说他是不是我想要赋予这个权利的人嘛。
嗯，
哦、那所以我还是有想过啦。那
对啊，你要不要讲一下这想的过程？列了什么 pros and cons？
对，哎，或许他有个 Excel， 会不会有个 Excel sheet 里面那个 scorecard？
其实没有哎、欸，其实没有哎、欸。
Oh, okay.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一定会犯很多错，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吵架、会犯错、会需要做很多决定。然后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位可以跟我一起，然后讨论一起。改变一起进步一起成长然后 的一个人，所以、嗯现在不用是完美的 It's OK。
嗯,
嗯，对，大概是这样。
我就只是觉得他帅了，没有什么很 sophisticated reason like that。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啦。老实说我觉得我当时也是这样、
嗯、
就是当时我们好像那时候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有拍那种短片嘛，就是哎、欸、为什么选择我的另一半，我就说、嗯、觉得他帅的。
非常肤浅。
对，但是很直觉是。大家好了，我们这第一题就是很甜美，但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因为我们之后就开始你知道往死里打。我们大家先
到工作，对不对？
先记住这个甜美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粉红泡泡一下。
对，所以好，结婚之后，因为我知道你们 MBA 毕业之后就有分别在私人企业工作嘛，
嗯，
然后你们就一起加入了 Eric 的家族企业，
嗯，
然后家族企业好像工作了一阵子之后， 就是你就开始了 MBA 申请顾问这一
块？没有，我中间还休息了一阵子才被 Adam 找去，对，我的 Wharton 的学长，
然后就开始 MBA 顾问嘛，然后之后现在 Eric， 其实你们现在两个算是也算是一个事业上的伙伴啦，
对，
在这个在 帮助新台湾的新兴学子们，
对，
就拥抱国际学程的这样子。那这些 career choice 是怎么样决定出来的？当时你们有没有譬如说觉得要以谁为主，谁是主要是 bread giver for example，就是或者说 location wise 一定会是以谁为主之类等等，有没有这样子的讨论？
好问题耶，我自己是觉得，等一下 Eric 可以补充，我自己是觉得没有 breadwinner 这件事情，可是有 主要的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譬如说我简单讲，有一段时间是 Eric 是创业，那创业本来就没有什么薪水嘛，因为他是 founder，
对对对，我想起来那时候，
然后我算是 breadwinner， 我是做顾问，当时已经有收入了，可是我还是以他为主，就是今天假设他的创业是要去美国，那我可能就因为当时候刚开始而且也没有 blog， 我可能就放弃我当时顾问的工作，所以我是 brand winner， 但是主要是看他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应该是算是这样吧，我们家的决定，
对，
所以不是以 dollar sign 的多少，
那可以偷偷问一下为什么吗？是因为
我觉得我
自己假夫从夫，
对对对，有一点这样。
真的，真的吗？
你们都跟我很熟啊，我看起来在台上讲话很大声，然后我学生都说我部落格听起来蛮凶的，就是大家都被我就是抄的，就是要提早准备，提早提早提早提早，所以我看起来是这样，是其实我蛮小女人的，我就真的是觉得就是嫁夫随夫。
各位听众，你们听得出看得出来吗？
干嘛？你是当旁白吗？对，但熟的学生都朋友都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就是 I don't know， 我就是从小是这种个性的人。
我觉得从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讲到，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养育了三个小孩，
真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好像没有把工作这件事情看成是唯一的 responsibility， 然后我其实觉得家庭主妇好辛苦，就是应该说照顾家里的这个角色好辛苦，
真的，
然后是我做不来的，我没有办法 full time 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 career 决定的时候，我们在想的都是我们要怎么样分工。当然到最后一定是有一个，如果最后有一个 conflict， 那以谁为主嘛？那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需要讲很多，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我为主。好，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比较多是在讲分工，我们怎么分工，然后怎么样互补，怎么样去。
那这样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实在的，我也因为我刚才跟朋友吃饭聊到，说实在我也蛮安逸的，所以我不像 Eric 很有好奇，刚刚讲嘛，很有好奇心，他是会想到要做新的事情，然后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聊到嘛，他之后想要去法国学厨艺啊，想要去就是学教育啊等等这些，他会这样想，我好像就是you know what，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很不错，我没有什么需要变化的，所以当然理论上就会依据那个比较想要变化的人为主嘛，
比较另
一选就是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跟个性也有关系，倒不只是因为小女人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最后还有另外一个分工是，我觉得在 career 上面我们好像一直是应该说以你刚刚讲的 breadwinner 这个角色的话，现在的 cash flow 就是看看谁能带进来就带进来，可是我有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一个角色是我要去想退休以后的钱要怎么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大笔比较长期的规划，
对，
然后这个是相对比较是我的 responsibility， 不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把 cash flow 都花掉，不是，而是说 我们要去想例如说怎么投资，怎么去 make sure 我们在退休的时候是 OK 的。
所以其实是等于说家里的 balance sheet 是在你这边。
是是，我不太知道我每年赚多少钱。
其实我们家的状况也是这样子。我是一个，
就老公不只是帅啦，就是还会 很会用 Excel，
就是 exactly， 就是一个爱用 Excel 的人。
T 先生现在正在用 Excel，
对，就是爱算就给你算嘛。
嗯，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们的就是家庭支出的部分也是一比一。
我每一年 ，Sabina 不想看，可是我每一年会做一个 projection， 就是接下来这一年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对、
嗯、然后大概会赚多少钱。
对，大概会赚多少钱。然后其实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生第三胎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 Excel， 然后也是一个你知道21年的 projection， 说养
一
个小孩要多久，
对，
要
多
少钱，
要花
多
少钱。
就是 Chloe 妹妹21年之后你就 on your own 了
啊。对，当然啦。总不是我们养到这个 MBA 还要帮他付吧。其实自己的爸妈都帮我们付。
教他自己申请奖学金。
我们教他怎么申请。对，所以他当时是有一个 model 的 Excel 的，然后跟我说、嗯、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孩需要这么多钱，然后拿那个电脑给我，然后我就缓缓的把它盖下来，把电脑盖下来，然后跟他说讲那么多女儿带财，然后他就哈听不懂，很 practical 的人听不懂，
这是 growth mindset， 对不对？不要想说这成本是多少。
是是 cheers cheers cheers，
真的
growth mindset， 懂不懂、
啊？对啊，就要想着我们的 growth 是有多少。嗯、
女人可以给你
的
快乐。
现在录音室里面两个男生在
摇
头，
以及算继续算 Excel。
真的，所、so, OK， 所以Eric 就是负责，等于说是就是看着家庭的这些支出啦，然后但是在支出的部分就是会也是 split 这样子的。 Pretty much
我们很有趣耶，我们一开始啊我们有一个
joint account
就是一个共同的 account、okay. 然后还有各自自己的钱，然后我们会每个月固定 contribute 多少 percent of our income 到这个 joint account 里面去。
对，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就一起工作了，
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啊，我也算不出来说这个钱到底是你赚还是我赚，所以就后来这个 joint account 的概念就没有了。
嗯，
就是大概就是我的钱是你的钱，你的钱也是你的钱的这种概念。
哦、嗯，其实法律上来说也是啦，就婚后所赚的
没有都是一半一半。是啊，
对
啊，
其实不好意思对这件事死缠烂打，因为其实很有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 Kellogg 的朋友们就大家聚会嘛、嗯、然后其实其中不乏夫妻们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大家大吵说到底是家里是怎么分工的，然后或是那个分钱的啦。然后譬如说像我们家还有我们一个 Kellogg 朋友家都是男生在算钱，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男生在算钱、嗯、然后男生跟就是丈夫跟妻子要钱，因为其实大部分家中大笔支出都是我先生在付，然后可能到年底或什么时候他就说哎、欸，你欠我那个30000块，你欠我40000块什么的、嗯、然后我就在那个汇钱给他。然后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蛮多家庭也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其中有个日本的一个，他是一个先生，他太太是没有在赚钱，他说哦，他就是每年给太太一笔预算，然后就是要他就是
家用，是不是？
对，家用，但这包括孩子的支出啊，然后如果有什么样的钱他就自己，他可以自己花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你怎么这么抠啊，为什么这，反正其实那笔钱是蛮 decent 的 amount 啦，但是他就在抱怨说他最近他老婆可能 Uber E 交太多什么之类，然后我们也在数落他。他说拜托，如果哪天什么离婚的话，我的钱一半就是他的、啊、那么说
对，没错，
其实有道理，所以好像也没有必要计较这些东西。
哎、欸，可是他老婆的确也是因为有这个家庭所以不能工作，他不见得不想工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讲说什么谁牺牲比较多这件事情、嗯、也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嗯、
是这么说没错。
因为你想想看，有啊，拜托，我们圈子里就有这个例子啊，老婆专心顾家里，老公外遇，然后跟另一个同公司的人在一起，那你想想看，老婆对，反正离婚一定各自都有各自 的不对，对不对、嗯、可是他已经失去，他已经跟社会比较脱节啦、啊、
对啊，
所以对婚后也一半一半，很多赚钱的人会觉得啊，这样不公平。
对，
但在家里的人不见得想要一直待在家里吧，而且他的成本也很大，他要重回职场，他没有在累积年资啊，姑且不论他找不找得到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婚姻的真谛嘛。哇，讲这么丑陋，然后说是真谛，可是就是共患难嘛，就是共体时间嘛。
但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我们两对夫妻都是 MBA couple，
对、
right? 然后 MBA 都有某种 training 会让你想要在 career 上面多做点什么事。
嗯哼，
你们有没有曾经碰过就是什么时候会需要以某一个人为主，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对，做一个决定的
relocation 啊，或者是、
嗯、一定的，因为我觉得主要是 location 这个部分就有需要很多的 compromise 嘛。就像我们那时候 MBA 一毕业之后，那时候我先生拿到的工作，他拿到 offer 刚好是在韩国，然后那因为我知道他要去韩国了，于是我那时候就有去特别去找那个公司是可以让我 relocate 到韩国的公司，所以我就特别去找了那个公司，它是有那什么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啊，它有这些 rotational program 那种，所以我因此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当时是为什么就是要去韩国？是因为他先拿到 offer， 然后所以你就找韩国的工作？
只是一个时间的关系，还是你们也有以男生为主？
我觉得他反正他现在不能讲话，对
啊、，yes。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强，所以、
哦、所以你比较可以，
对，我觉得
找不同的 offer，
对，就是你不管到哪里，我都有自信，我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
手语吗？It's ridiculous 的手语哦，你要比吗？要比了一个赞。
对，所以说，韩国好，我其实我就有自信，说我一定找得到。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因为后来我们决定要离开韩国，我们就开始找其他地方工作，那也是他先找到新加坡的工作之后就说哦好，那我们去新加坡，然后我到新加坡再找，这样子。
嗯嗯，
所以
你是裸辞吗？当时
其实也不算，就是我还是有在跟原本的公司在谈说有没有可能 relocate 到新加坡、oh. 但是也同时有在新加坡再看看其他机会，这样子。
OK，
对啊，
对，其实这个对于蛮多在海外的MBA 毕业生也是一个好的，我 I don't know， 就是至少给你们一些 reference point， 说大部分的人是 我们是这样子选择，然后可能有人以一个人为主，有人因为比较强就让弱者先选
是不是没有，而且我自己对于 career choice 这种事情其实是蛮开放的，就譬如说我当时候在新加坡也有阵子也觉得死定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什么、哦、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去剧场 audition 啊，因为我其实一直想当剧场演员之类的，我就想
说、那个配很可怕、欸、
对，
很可怜，但 是可怕，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老公配还 OK 嘛、嗯、那我可不可以就做一个比较
dream job，
对， dream job 总是要有一个人开心嘛对啊，所以我
就让比较强的人那个人开心
对啊，我就开始，我那时候的确开始搜寻说、欸、有没有可能一些剧场 audition 的机会啊、嗯、什么之类的，就想随便我想怎么样工作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啊。后来呢、
哦、后来就找到新的工作、
哦哦哦哦、
就放弃我的 dream，
能力太强了真的是太强的人都有这个困扰
就放弃我的 dream
了、哦、这很合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接下来要往那个厨艺那边去发展嘛，反正有一个很强的人可以
right， 这时候又变成我强
好，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些分工啊之类等等的，我们其实再往下一层来讲好了，因为夫妻一起共事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一个
很可怕，
对，很艰难的一个 topic， 因为夫妻本身是有一个情感的互相依赖的这样一个层面在嘛，对不对？那在情感互相依赖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希望对方给我们都是一种没有条件的支持，就我今天多烂、嗯、我今天犯了多大的，对，我今天犯了多大的错、嗯、我今天不小心摆烂了什么事情，那我也希望我另一半跟我说啊，没关系啦，你很厉害或什么之类的。可是今天一起共事就不是，我们共事是需要对方 perform 的嘛，对不对？共事就会有 KPI， 共事就会有你今天这件事做好我才能做，这样互相 collaborate 这种事情，这个就得要公事公办了，因为不公事公办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做不下去。
对，
那在 摇摆在这两个之间，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摩擦。所以我们先来讲讲看我们那时候一起在家族企业工作的时候 的经历好了。
哇，家族企业真的是其实跟家族都没有关系，跟家人都没有关系，就是因可是我先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翻脸无情的人，就是他因为他太爱他的家族，所以他忘了他老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就是他忘了他的老婆是需要被疼爱的，需要被鼓励的，其实人都需要嘛，
对啦，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蛮公事公办的人。你要想象第一次工一起合作，然后最界限本来就 boundary 本来就很模糊，又是家族企业，是一个他又很爱很有使命感然后很 driven 的，不是说我不 driven， 可是我的确比较像上班族嘛，
对、啊、
就是一个 employee 嘛，
对、啊、
我就真的记得我上次才在跟你们说，真的记得那一次吃午餐，我就是跟我以为我跟我的老公吃午餐就没想到我是把公司的总经理带出来吃午餐。那我当时就是跟他讲说，哎、欸，你看我做的这个专案，就是我导入这个专案可以省一些钱，或是可以有一些 profit， 我很 proud 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哎、欸，那你有没有做这个，你有没有做那个，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那个，这时候我就已经火了嘛，
真的
就是中午讲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在 share 我的success，
对，而且是比较是心情抒发的分享嘛，
对，
对，
姑且我还没有什么什么邀功说啊，你看你家族有我多好，因为没有没有这样，我就只是他居然跟我讲说，就是你看一下那个公司 organization chart 里面，你跟我是什么样子的位置的 dynamic，
真的，
你就是听话嘛。我真的傻眼耶，就是
真的，
所以我们离开真的是跟家族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一起共事，那个界限跟角色非常不一样。那我们等一下可以 share 我们现在怎么样有一些 code 有一些 protocol 来让我们可以稍微 不像那时候那么 dramatic 的吵架的共事的。但是最后我们现在甚至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甚至聊什么事情，我会跟他说 OK baby 你现在当我的老公，听以下的事情，你先不要当智梦的 CEO、然后我开始 complain、然后他就会知道他要怎么应对，就是要怎么 react。 当然他隔天还是可能还是会提出来说，哎、欸，你昨天讲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公事公办来聊一下，但还是会，可是至少他在我气头上不会再踩线。
对对对，
这个是当时没有这个解决。
对，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哦，我们来聊公司的事情，那我只是在跟你 brainstorm， 你为什么要反应这么大？然后那当然，身为太太，他就觉得说，啊，我们只是出来约会吃个饭，有需要这么 serious 吗？
最后那碗汤饺之类有被泼到你身上，
还好他修养还不错。
对，可是好，Sabina 已经有先提到说你们现在有一些 protocol 是吗？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们当时在家族企业有碰到这么大的一个情感的挑战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的情感上面挑战是因为我们一起在共事的关系，而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不合适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们有？
我没有，我当时完全就是 struggle， 我没有。
对，
你真的要我逻辑的去想，我的确会觉得，啊，对啊，我的角色是这样啊，你怎么怎样啊，你的角色应该是怎样，可是我都不知道有这种方法，就是我应该先跟他说，哎，你就站在老公的角色来拍拍我好不好。
对，
我其实是混乱的，那时候是混乱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沟通没有这么清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新婚，欸，新婚就是结婚有没有3个月？
哦，天哪。
对，
就真的很新。
所以其实这个中间的默契啦，或者是磨合啦，其实都还没有
不像现在这么，
不像现在这样。
对，但也不错，就是说那时候你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很 struggle 的时候，还是起码还是决定说 OK 我们要一起 go through， 然后那这些 struggle 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外部的，就是因为一再共识这个 fact 嘛，而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还是你有没有讨论到这种
程度？其实也没有耶、欸、但是我的确觉得我也算感谢 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跟我一起离开啦，就不是说是我说要离开、嗯、其实是一个 mutual decision、
okay.
只是毕竟那是他家族嘛，对我来讲是亏了一个公司，
对对对，
可是对他来讲是可能也不到辜负啦，就是我们当然都有解释清楚，可是的确他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尽到我的，
嗯，
对，可是所以他，可是他愿意为了这个小家庭而做这些调整，我也是蛮感谢的。嗯，
牵个手，
有点远，
干个杯，
干
个
杯，
干
个杯。嗯，那我就更好奇说。既然你们那时候在家族企业共事有这样的不愉快经验，你们后来怎么又有勇气去一起算是创业吧？
所以从家族企业离开之后，我去了 hedge fund， 然后就是 去当一个 COO， 然后后来，然后在我当就是 在 hedge fund 的时候， Sabina 就有一次在校友会的聚会跟 Adam聊到 Adam 创的这个智梦、然后就决定说、欸、我们要开始带学生，然后就应该说 Sabina 要开始带学生、然后这个我从 Hedge Fund 离开之后，我又去创了另外一个教育的平台、嗯、然后再卖课程、然后 Sabina 就一直当顾问当到现在嘛。那在这个某个时间点，我一直在问 Sabina 说、欸、你们有没有过要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要例如说 要做 content marketing、
嗯、
OK， 然后那这些事情都是在之前在这个留学顾问业是比较没有在做的，
对、
那我可能刚好因为我创业做电商有接触到这一块，所以就在问他这件事，然后就后来他大概我猜啦，我现在有点忘记，可是我猜大概就是在某个时间，你就是说啊，你如果 idea 那么多，你要不要就一起，就要不要就一起做，
是一种很欢愉的心情，说哇你的 idea 这么多，要不然一起做，还是哦你既然想这么多，不然你就来嘛，你自己来做嘛，是前者还是后者？
想要讲前者，但是好像蛮多
逻辑上应该比较是后者。
你知道我刚刚在跟你说，我比较安逸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说我 record 不错啊，学生自己就会来，我有需要做这个吗？
对。
可是他有说服我一点，是至今我都非常感恩。你知道我现在很多 free assessment， 因为我们有提供免费咨询嘛，
嗯，
我很多 free assessment 聊不到十分钟，对方就说。哎、欸、Sabina 其实我也没什么问题啦，你的 blog 我都看过了、
对啦对啦，
那我只是想说跟你聊聊，签约前总是聊聊，
对，
就这样，
起码不需要 repeat yourself，
就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倒是非常开心。那以前是甚至我还要、因为现在都 online 的 free assessment， 我以前还要开车到那里、然后等，然后有些人还迟到甚至 no show， 然后我还需要回答类似一个学校到底要交两封还是三封推荐信这种问题、你说火不火？
真的，
对啊。那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加上 Eric 当时这样的鼓励，我们开始这样做，那的确、我后来自己开始写 blog， 写了几篇，再写了几篇，就觉得哦累，然后要不要找一个人来帮忙、然后你要不要先进来帮我规划一下，
对，
然后我们的确请的第一个助理也是我，我提出的 idea，
对，
然后开始真的有一个 SOP， 然后我就变成我完全不用跟学生 schedule， 我只需要跟签约的学生 schedule， 所有的 free assessment 都会自己 pop up 在我的 calendar 上面，
对，
我只需要跟助理讲我哪一天的什么时间时段是可以的，
嗯，
然后就我SOP 就很清楚了，就我看到那个 calendar， 我直接去一个 Google Sheet 上面就会看到他的所有填表单的背景、然后我边跟他聊边看，看他的履历，然后真的很快，十几二十分，当然很多都是没有签约，可是至少也帮他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签约，就是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公司，那这个是必须要说是 Eric 的功劳、
真的 Eric 是那种 sales operation 这一块很强，就是他是那种
当时就是觉得、可能因为我在一样在电商那边，我然后一直去看当时很红的 Growth Hacking， 然后就是觉得说好，那我们那个 Sales Funnel 要怎么样一步一步回来，
对对对，
然后 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东没有一个 bucket 去接那个流出来的那个、那个不知道
蛋黄
水
流沙包，
反正
potential
就是没有东西去接它，所以我们就去设计了所以什么
跟姐
喝
一
杯啊这种活动，就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然后有一阵子办了可能两三年的
Mingo
event， 然后我觉得那
高峰论坛，
对高峰论坛，就是这些 buckets， 然后就是一直去接那些整个 sales funnel 接不到的东西。所以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现在的确是比较 stable 了，然后很多 process 比较 automated， 我觉得的确这样子是比较好。然后他可能也比较少做到那种
很 clueless
的 free assessment。
对，就是学生会问我说你有不接的学生吗，然后就是江湖传言，
就是你敢问这种话的就是你。
不是啊，通常都是毕业生。然后说江湖传言你就是会选学生，我说没有，我真的在我刚刚讲那个 Google Sheet 嘛，我真的在里面大概用红色的底 mark 了可能只有两三个人，几千个人里面哦，那两三个人是为什么被 mark 了、都不是什么 background 弱什么分数差都不是哦，就是鬼打墙的人、
Clueless.
就是没有在听话，只有在说话的人、然后非常 paranoid 的这一种，我就会说、这就算捧钱来我也可以不要带嘛、对，所以这个 process 大概是这样建立起来。那所以我觉得的确有 at some point 我们两个是有午夜梦回有聊说，哎、糟糕了，我们又要开始现在要一起共事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方法不要重蹈我们那一次午餐的覆辙，不要再把它搞砸。那因为他也蛮喜欢他的工作，我也蛮喜欢我的工作， 我就也不希望就是我们又知道婚姻是我们的 first priority， 所以我们就有譬如说刚刚讲到的 protocol 里面包含我们公事一定是用 Slack 一个 app、然后私事一定用 Line，然后公事因为公事你随时可以 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打开那个 app 看你的 message， 而不是像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子分的时候，晚上我已经在斜躺在那边看电视，然后他过来说，哎，那个哪一个学生 你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弄清楚啊，他的 deadline 交了没啊的时候，真的很 annoying，
真的
很怒，
真的会很
生气。所以他会甚至是在我坐在我旁边看电视，然后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公式，他就放在 Slack 上面，
对，
然后我的手机不管想没想，我自己要看是我的决定，我如果看了我也不会对他生气，因为是我觉得我要看工作我才会看那个 app。 光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我自己也是会像我刚刚讲的，我跟他抱怨一些事情或者讨论什么事情，我会先跟他说你现在是什么角色，然后我们再来聊。 even 育儿也是啊，就是 OK 你现在先不要当孩子的爸，你先当我老公。哦，那大儿子真的很烦，你就不要先，他很 growth mindset 的，他会说那就表示我们什么什么 value 没有把他教好，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跟他讲就之类的。可是有些时候就只是要 vent， 对，所以这些 protocol 是那时候设定下来的。其实我很好奇，虽然 P 先生没有加入我们，可是你们也是两个小孩啊，还有一个小小孩，应该也都，虽然你们没有一起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可是光小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啦。你们有什么机制吗？或者说譬如说教养的方法就是谁，哦，那个吃喝拉撒就是谁。
我觉得其实刚刚听到你们这样子分享，就是把角色之间有一些区隔，然后有一些防火墙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因为或许我们应该要去 reapply 这样的一个 best practice。 因为其实我不得不说，我们还蛮长时候会因为譬如说小孩子的教养这种事而
争
吵，争
执，是不是？
就是我们会轮流的觉得对方对小孩太凶。因为我们有时候只是看谁先俩起来，就是而且看小孩子那时候在戳谁嘛，就如果说有时候小孩在戳他，然后这边跟他还，然后他就 对小孩子很就是 凶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干嘛这样，人家才几岁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也是会你知道 vice versa，
一个人在情绪上的时候另一个人会特别冷静，通常都是这样子。
对
对，因为你是一个旁观者，你看得出来那个症结在哪里，可是当事人没有办法。
对，然后我们也的确会因为就是觉得说做完可能事后好了，我就跟你讲说哎，你不要这样子这么在意小孩子可能吃饭这种事情，然后我还一天到晚然后丢给他些什么
文章
亲子天下之类的，说你看那个
亲子天下不知道造成多少人困扰
就你看那个某某某医生说什么小孩子吃饭就是要给他愉悦的心什么之类，我就跟你说什么之类。然后我觉得目前为止可能不算是非常有效的沟通，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那些防火墙这些东西或是角色如何转化
角色，
我觉得是
对， 对。
我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就是夫妻大部分会吵教养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因为他分不清楚你现在是孩子的爸或孩子的妈在跟我讲话，还是老公老婆在跟我讲话。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细想，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以爸爸的角色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太太就会听到觉得说你为什么在指责我，我的老公为什么在指责我，
对对，
就是他为什么不概括承受我的好或不好，或者是你懂我，你为什么要 challenge 我，
对
对不对？所以 unconditional love 在哪里？
对对对，
笔记笔记，
对，
所以
Excel，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上用的就是哦，你现在是顾问还是智梦的股东还是我的太太，这几个角色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在家里，我们好像也是尽量 apply 这个逻辑，就是我现在是在跟孩子的妈妈在讲话，还是跟我的太太在讲话。
对，其实这东西很有趣耶。我觉得 MBA 整个两年给我很大的 lesson 就是 priority， priority 的 setting。因为我们在 MBA 多少每一天有十个 event 吧，你翻开那个 calendar，
真的
就是十个 event， 有这个人的 potluck， 这个人 的去约去这个 bar， 然后有这个 team project， 有这个，当然 team project 都会被删掉priority 最 low 我有学生写那个，我记得有一年 Columbia 的 essay 是 academic 跟 recruiting 跟什么personal 的比重什么的，我看到 academic 最高的我都说重写，
真的
因为没有人是这样。对，我所以我觉得这个 priority 的 setting 是很大的一个收获也好，或者是在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东西要做，然后都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选择，是不是应该先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这样子每天的选择就会比较简单，你就会知道你舍弃了什么，为什么舍弃，你就不会后悔跟什么都要兼具。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了怎么决定要在一起工作啦，工作上的一些，因为夫妻然后又是 公司的以前是同事现在是 partner 嘛，合伙人，然后又同时经营一个家庭，有你们有两个小孩，我们有三个小孩，其实这些面向很多 很大一块都是 prioritize， 然后我们又讲到了角色的分工，所以 我觉得这些讨论的确是我在这十年来，因为真的跟学生都保持联络，像你们成家立业，有些人刚结婚，有些人都跟我们讨论怎么求婚，有些人跟我们讨论有台湾的 offer 跟美国 offer 怎么选的时候，我们会分享的。对，就是当然不是什么对错，不是什么专家，可是的确很多人都是在想这些事情，然后跟 MBA 的时候不同的是，那时候只要分 academic recruiting， 现在要分老大老二的小孩，还分妻子的那个 kimoji， 还有退休的 retirement plan， 对不对？这个的确，然后其实蛮多人也家人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那这些 taking to account 的时候，哇， prioritize 我觉得是一个好大的学问啊。
这一集我们讨论了 MBA 的经历以及夫妻一起共事的甘苦谈，下一集更劲爆的育儿经，夫妻相处之道就要登场，千万别错过哦。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